圣经66卷书纵览46。哥林多前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8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27日。我们一直在进行一个名为66号公路 Route 66的系列讲道。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圣经共有66卷书。其实我本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经文作为这个系列的主题，但真正启发我的是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在那里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宣告，在当时整本圣经，也就是旧约圣经，都是在见证他。因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查考前39卷书，就是基督降生以前的旧约，看看旧约是如何预表期待基督的。当然新约更是直接讲述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进入新约时，重点已经不再是耶稣在哪里，而是关于耶稣我们还需要认识什么。新约向我们启示了基督不同的层面，让我们更加认识他。今天我们要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纵览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第46篇信息。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正在处理哥林多教会中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今天的信息也会谈到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保罗写这些书信并不是凭空而写，而是为了回应教会当时真实存在的问题。我今天选了一节经文作为整篇信息的起点。也许你们会想，保罗牧师，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一节？这听起来实在有些令人沮丧。但我要说，每当我读到这样的经文，作为一位牧师，作为教会的长老，我都会不断问自己，我们的教会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甚至就是现在，这段话也会成为神对我们教会的评价？我想知道答案，因为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就必须做出改变，必须调整我们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了这节经文。我认为这样的警告值得我们认真面对，使我们重新省察自己的思想以及我们所走的道路。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向我们显明，无论是作为教会，还是作为执事长老，或是我作为牧师，若我们里面有什么正在使我们偏离你所喜悦的道路，求你让我们看见。愿我们始终不断改革自己，不断悔改，不断寻求按照你所呼召我们的方式行事为人，也按照你所启示的真理来相信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在今天早晨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认为人若低估自己成长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力，在属灵生命上可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受到20世纪60年代南加州文化的影响，那就是十分愚蠢的。你可能会问，20世纪60年代的南加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虽然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并不是在南加州举行，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却一遍又一遍地观看那些纪录片。那个时代的音乐、激进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对毒品的迷恋，以及鼓吹甚至赞美藐视权威的观念，都深深地编织进了我的思想之中。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这些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像污点一样深深留存在我的内心。这些残留的影响常常左右我读圣经的方式，也影响我所得出的结论。他们一直都在那里。 你努力想摆脱，却发现他们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我常常愿意去阅读那些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神学家。我希望自己能够稍微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去看看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是怎样理解圣经的。他们会怎样看待某一节经文？他们会怎样认识基督信仰？因此，我经常阅读16世纪、17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神学家的著作。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我常常觉得他们的表达方式十分特别，读起来并不轻松。你有没有读过宗教改革家的作品？即使已经翻译成现代语言，仍然会觉得他们的文字十分艰涩。我甚至会想，照你这种写法，恐怕永远也登不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原因就在于，他们同样生活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之中，并没有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有时候，我只是想查阅他们对于某一节经文的解释，准备自己的讲道，却发现他们突然写了十几页，猛烈抨击罗马天主教会。我心里会想，这节经文哪里提到罗马天主教会了？但随后我又意识到，那正是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罗马天主教会正借着这节经文宣扬某种教义，所以他们必须花大量篇幅加以反驳。我一路读下去，读着读着便开始想，好了，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思路了，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讲什么。这一切都说明，我们需要认真省察那些塑造我们的影响力。究竟是谁影响了你？你是否真正知道是什么塑造了你的思想？我认为我们应该迫切祷告，求神把那些不知不觉进入我们生命、占据我们内心的东西显明出来。主啊，求你让我看见这些隐藏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那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都觉得自己的思考十分客观、十分清楚。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到这一点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稳定的时代，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如果你去看公元793年的人物画像，再看看1193年的人物画像，你会发现他们看起来差不多，穿着一样的长袍，脚上穿着差不多的凉鞋。但今天完全不同，一切变化得太快了。我1973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乔治·卢卡斯拍摄了一部充满怀旧色彩的电影，回顾1962年的岁月。你会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一部怀旧电影，回顾仅仅11年前的时代？原因就在于，仅仅11年间，一切都因为60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变化的速度甚至快到一个地步，我们身处其中，却常常意识不到自己正随着时代不停地被推动、被改变。随着年龄增长，你往往更容易看见别人受到时代影响，却不容易察觉自己也是如此。人年纪大了，就容易变得爱发牢骚，总喜欢说，我们那个年代可不是这样，现在的年轻人啊。我必须承认，当我听别人说话时，我真的希望能够认真倾听，特别是那些比我年长的人。如今，比我年轻的人已经远远多于比我年长的人了。但如果有比我大20岁的人来对我说，保罗牧师，我觉得你今天讲到的时候，其实还应该说这一点。我会认真听，同时心里也会思想，我现在到底是在困惑，还是觉得受挫，或者其实得到了鼓励。同样，当我与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交流时，我也会说，请你解释一下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是如何理解基督信仰的。有时候他们的想法让我完全摸不着头绪，但我们仍然应该努力去理解，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各种文化影响。我之所以向大家提出这样的挑战，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已经相当正确了。至少我有时候会这样认为。然而，在新约所有教会当中，恐怕没有哪一间教会比哥林多教会更深地受到当地文化的黑暗影响。哥林多教会明显地被周围的文化塑造了。哥林多和当时其他城市一样，处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但它本身是一座希腊商业重镇。当时甚至有人形容哥林多人邪恶，败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如果要举一个罪恶横行的地方，哥林多一定榜上有名。在罗马书一章末尾，保罗谈到神任凭人存败坏的心，随后列举了一长串令人震惊的罪恶，包括好做恶事、毁谤人以及各种败坏的行为。就在我上周准备这篇讲道时，有人提醒我，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正是在哥林多。这几乎让人觉得保罗是在想，我要列举一些最邪恶的罪。于是他往窗外一看，所有这些罪恶就在眼前。正如《星球大战》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说，你绝不会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加藏污纳垢、罪恶横行的地方。当然，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哥林多城里有著名的亚弗罗底特神庙，据说里面供养着1000名庙祭，因此它还是一座宗教色彩浓厚的城市。当时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船长们常常挂在嘴边，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前往哥林多，因为那是一座充满放纵和淫乱的城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已经看到，使徒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使徒行传18章记载了这段历史。保罗在那里大约停留了1年半左右，在那里建立并牧养了这间教会。保罗建立了这间教会，在那里是奉了一段时间，教会也渐渐扎根成长。从各方面来看，这间教会起初的发展是相当兴旺的。你可能会想，如果是一位使徒建立了一间教会，那一定不会有问题吧。我常常这样想，假如我离开这间教会18个月，而使徒保罗来到这里牧养你们，等我回来时，我一定会说，哇，教会一定发展得非常好。事实上，哥林多教会确实成长了，只不过他的腿却跑错了方向。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所看到的是一间充满各种问题的教会。老实说，我一点也不羡慕那里的长老，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间陷入重重危机的教会。一般来说，圣经学者都会把哥林多前书分成2个主要部分。因为使徒保罗并不是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写一封信给哥林多人。这封信的内容，一部分是针对他所听见的消息。你会看到他不断说，有人告诉我，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事。另一部分则是回应哥林多人写信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会说，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然后开始一一回答。所以整封书信就是围绕这2方面展开的。一方面，他回应自己所听闻的教会问题，另一方面，他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而在这封信中，保罗责备他们的话一点也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他们想知道的问题之前，保罗先处理他们必须知道的问题。他们好像一直在问，请告诉我们这个，请告诉我们那个。保罗却说，这些问题我都会回答，但在回答之前，我先要处理我所听见关于你们的那些事。于是保罗便从这里开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间教会本来应该在属灵生命上不断成长，却反而分裂成一个个派系，甚至形成了对属灵领袖的个人崇拜。哥林多前书1章12节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大家都在说，这是我的领袖。那是我的领袖。整个教会因着各自拥护不同的人而彼此分裂。顺便说明一下，保罗并不是在责备亚波罗，也不是在责备自己，更不是在责备基督。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教师，而是那些跟随他们的人。神确实兴起教师来造就教会，我们也应该从他们身上学习。而且不只是今天仍然活着的教师，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我也喜欢阅读500年前那些已经离世的神学家。我希望从他们身上学习，但我不会依赖他们。学习他们的教导是一回事，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他们身上又是另一回事。我愿意因着他们的教导得益处，但我不会借着他们来生活，也不会把他们当作自己信仰的依靠。可是那些说我是属基督的又是什么意思呢？乍听之下好像没有问题。毕竟我是属基督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说的吗？但我认为保罗这里所说的也是带着一种结党的意味。这些人其实是在说，我们这一小群真正明白基督的人比你们那些跟随保罗的人更属灵更高明。今天我们也会遇见类似的情况。也许你曾经参与过一场神学讨论，大家围绕一段经文交流看法。有人说，我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另一个人说，我觉得不是，我认为是那样。这时突然有人来一句，那只是你的意见，我选择相信耶稣。听到这种话，你心里可能会想，哦，原来你直接听见耶稣亲自告诉你这节经文真正的意思。这种说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微妙的骄傲，仿佛自己的理解就是圣经最终绝对的权威。所以即使口中说的是属基督，本质上仍然是在结党纷争。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热衷于追求神迹，也迷恋人的智慧和雄辩。你们知道什么叫诡辩吗？我脑海里浮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几个人坐在星巴克里，点着一杯咖啡，叼着一支细长香烟，戴着约翰列侬式的圆眼镜，努力留着马尾辫，然后开始高谈阔论各种最新的哲学思想。当然现在星巴克大概不允许抽烟了，不过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他们喜欢不停地讨论辩论，谈论各种思想家各种哲学流派，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其他哲学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哥林多位于希腊。希腊最著名的是什么？哲学。所以他们把整个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直接带进了教会，把人的智慧人的学问当作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哥林多前书1:22-24却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鱼桌，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从哥林多教会身上反省自己。这是一间深深爱恋世界深受世界影响的教会。世界几乎毫无阻碍地进入了他们当中。下周我们会进入哥林多后书，其中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哥林多后书6:14。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正是如此。他们已经和世界同父一轭，以至于分不清什么是世界的智慧，什么是神的智慧。他们把两者混在一起，而保罗却不断告诉他们，这完全是两回事，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保罗当然比他们任何人都更有智慧，但当他描述福音的军队时，却给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好像他说，神的应许已经实现，新约已经来到，神的国度正在建立，而且要存到永远。那么，我们要招募什么样的人加入这支军队呢？他的答案令人意外。这支福音的军队是由世人眼中的愚拙人、软弱的人、卑贱的人、被藐视的人，以及那些被看作一无所有的人组成的。好像有人来报名说，我可以加入吗？回答是，你属于哪一类？我是软弱的人。很好，请站到那些愚拙的人后面。当然，保罗并不是说，我们应该一直保持愚昧、软弱。我听过有人误解这段经文，说神使用愚拙的人，不使用智慧人，所以我最好不要努力学习圣经，免得自己变聪明了。这根本不是保罗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神呼召你，并不是因为你拥有世人所看重的资格和条件。他随后也解释了原因，因为神不要任何人可以在他面前自夸。换句话说，神国度的发展绝不是靠我们自己建造一座通天塔，也不是靠人的能力建立起来的。真正建立神国度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做了什么。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当神把软弱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他就能借着他们使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羞愧。因为推动神国不断前进的是神借着基督，借着圣灵和他的话语所彰显的大能，而不是人的能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7-9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保罗是在告诉他们，当时的希腊人、罗马人虽然自以为聪明，其实并不真正有智慧。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有智慧，就绝不会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拥有智慧，不是看他学问有多高，而是看他如何回应基督以及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们没有真正的智慧，所以他们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而神所预备的恩典是任何人的思想都无法凭自己想象出来的，远远超越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境界。因此，哥林多人混淆了世界的智慧与神的智慧，而我们今天同样必须分辨二者之间的不同。保罗对哥林多人说的话相当严厉，因为他们的问题实在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骄傲。他指出，当他们彼此结党纷争的时候，就是活在属肉体的光景中。你们应该都听过属肉体这个词吧？它的意思就是受肉体私欲支配。有些人读这段经文时，便发展出一个三种人的理论。他们把人分成三类：属灵的人、属肉体的基督徒，以及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是不认识基督的人，属肉体的基督徒虽然已经得救，却属于比较低层次的基督徒，仍然受肉体辖制，属灵的人则完全受圣灵引导。但我并不认为保罗是在这里建立这样三种固定的人群，好像我们必须找到某个秘诀，从属肉体的基督徒升级成为属灵的基督徒。我认为保罗真正的意思是，当你这样行事的时候，你就是在按着肉体而活。他不是把人划分成三个等级，而是在指出一种属灵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 表现的属肉体。当我们发现自己如此，就应当悔改，重新顺从圣灵而行。接下来，保罗自己竟然也成了他们论断的对象，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使徒职奋作出辩护。我们也许会觉得他们轻看使徒保罗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保罗也只是一个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他还是建立这间教会的使徒。哥林多人开始贬低保罗的权柄，这就好比今天的教会开始贬低神的话语一样，因为神正是借着众使徒把圣经启示赐给了教会。当他们说你算不上什么大使徒，其实他们真正表达的是我们不需要受神话语的约束，我们可以按照人的智慧生活，可以依靠哲学思想，也可以凭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一切。我要告诉大家，当一个人开始有系统的否定神所设立的合法权柄，尤其是否定神的话语时，这是一种极其危险、极其诡诈的自我高举。我有时会问别人，如果你否定圣经，那接下来由谁来做决定？谁来当新的权威？谁来掌权？其实我们都知道答案，也许人不会直接这样说，但最终的答案就是我自己，由我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不再是神的话语审判我，而是我来审判神的话语。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自己成长的文化背景中也深深埋藏着一种不健康的反权威倾向，这种思想早已渗透到我的内心，所以我很自然的也会有这样的倾向。不过我在第一堂聚会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人都喜欢质疑权威，觉得这样很酷。后来有一天，我成了球队的总教练，又后来成了牧师，于是人们开始质疑我。我心里会想，等一下，我不是和你们是一伙的吗？但他们会说，不是，你现在就是那个权威了。忽然之间，你发现自己站到了另一边，成为别人质疑的对象。我要告诉你，这可没有当年觉得自己像詹姆斯、迪恩一样反叛时那么有趣了。哥林多教会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拒绝权柄的态度，最终结出了一个果子，就是保罗反复提到的一个词：自高自大。他们变得骄傲自满。而保罗首先指出，这种骄傲直接导致他们纵容严重的淫乱，甚至是乱伦的罪。还记得我刚才说，哥林多这座城市有多败坏吗？保罗竟然说，这件事甚至比外邦人的罪还严重。他说，这样的罪连外邦人中都没有听说过，而你们不仅容许这种事发生在教会里，甚至还默认、纵容，好像觉得自己这样更有爱心、更有包容、更有忍耐。保罗却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你不能试图比神更有恩典，也不能重新定义什么是罪。神怎样定义罪，我们就怎样对付罪。我们不能重新解释罪，更不能认同罪。然而，哥林多人正在这样做。教会中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罪，他们却说，我们是一间充满爱心、充满忍耐的教会，所以我们愿意包容这样的乱伦行为。哥林多前书五章两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随后保罗便开始讲论教会纪律，他甚至说不可与这样的人一同吃饭，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不能让这个人继续活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面，以为自己与神的关系没有问题。如果一个人明明活在严重的罪中，你却告诉他说，没关系，你和神的关系很好。 这不是帮助他，而是在害他。这样做，在世人眼中或许显得很有包容，很有爱心，但你却没有顺服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所教导的教会纪律，也没有顺服保罗在这里以及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事实上，在过去的教会历史中，如果一间教会完全没有教会纪律，人们甚至不会承认它是真正的教会。过去，人们认为真正教会有三个标志：神话语的传讲、圣礼的施行以及教会纪律。如果缺少其中之一，你或许仍然是一个宗教团体，却不能成为真正的教会。因为你没有照着主耶稣的教导去挽回犯罪的弟兄，也没有维护教会应有的圣洁。所以使徒保罗要求把这个人赶出教会，并不是没有爱心，而是为了最终使他能够悔改被挽回。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比神更公义、更慈爱、更有忍耐，但事实上，忽略哥林多前书6章9至10节这样严厉的警告，绝不是爱的表现。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每当我读到不要自欺这几个字，我都会想，保罗之所以这样说，一定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人被骗了，不然他为什么要特别提醒他们呢？这种错误的观念已经悄悄进入了教会。当然，你也许会读到这里说，等一下，那是不是这些人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可惜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解释，但保罗紧接着就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哥林多前书6章11节，所以如果这些罪是一个人的过去，并不表示他永远没有盼望。我甚至认为，即使一个人在某件事上偶然跌倒，或是在罪中挣扎，也不是保罗这里所说的意思。保罗真正要表达的是，你不能用这些罪来定义自己的人生。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勒索人的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诈骗犯。我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淫乱的人。我是一个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些身份本身就是彼此矛盾的。我们应当承认罪是罪，并且不断与罪征战，而不是向罪妥协，更不是重新定义罪。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战争。这正是保罗要表达的。如果有人得了癌症，而我们却说，我知道化疗很痛苦，所以你不用接受治疗了。这样做也许会让他今天过得舒服一点，却不会让他拥有更好的生命。同样，我们也必须有勇气面对罪，并且指出罪。接下来，保罗开始回答哥林多人写信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仔细阅读哥林多前书，会发现很多段落都是以论道开始，例如论道婚姻、论道等等。他一一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然而，不要以为保罗在责备完他们以后，回答问题时就变得温和了。一点也没有。他的回答依然十分坚定，毫不妥协。无论是在纠正他们的错误，还是回答他们的问题，保罗的态度同样严肃。他谈到婚姻，谈到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也谈到传道人应当得到教会的供养，正如旧约时代在圣殿服侍的人靠祭坛生活一样。然而，保罗自己却没有接受这项本来属于他的权利，因为他一直遭受各种质疑和攻击。为了避免别人抓住任何把柄，也为了顾及哥林多人属灵生命仍然幼小， 他宁可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不接受教会的供养。这原本是他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舍弃。我们还从保罗身上看到另一件事。虽然罗马书七章告诉我们，保罗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义感到满足，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清楚，自己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基督徒。因此，在哥林多前书中，他两次告诉信徒，你们该效法我。保罗的一生就是不断舍己奉献的一生。他说自己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多得一些人。他走进一座城市，不会先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的权利在哪里，我可以享受多少自由，我最多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不犯罪。他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我要怎样做才能赢得你的灵魂。这与我们今天常有的人生态度实在截然不同。我想使徒保罗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无私的人之一。同时，我也相信他拥有一种许多基督徒都没有经历过的喜乐。当一个人真正放下自己，把自己放在幕后，专心服侍神、爱别人时，他会经历一种特别的平安和喜乐。这种喜乐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才能体会的。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十章。保罗开始引用旧约的历史，借着旧约中的例子来提醒哥林多人。他好像在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旧约中的以色列人曾经悖逆、顽梗，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虽然已经蒙神拯救，脱离了埃及，却在旷野中不断被逆神，做出许多邪恶的事。保罗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说，不要像他们一样，不要再走他们的老路。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因此我们必须认清神对我们的呼召。我认为这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就是仅仅因为我属于一个有形教会，仅仅因为我来到教会聚会，是教会的成员，接受了洗礼，也参与了所有教会的礼仪，并不表示我就一定与神和好，蒙他悦纳。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选择诗篇51篇作为敬拜宣召。我几乎每个主日都可以用这篇诗篇作为宣召，因为它实在太美了。诗篇51篇让我们看见一件事，神说，献祭和供物本身并不能讨他喜悦。你可能会说，主啊，不是你吩咐我们献祭的吗？神却回答，不错，是我吩咐的，但你们献祭的时候，没有忧伤痛悔的心，没有谦卑顺服的灵，也没有真实的信心。你们只是机械地完成宗教仪式，只是因为自己属于这个群体，所以照着规定去做该做的事，却没有一颗受割礼的心，没有一颗忠心爱我的心，也没有一颗真正忧伤痛悔的心。神要的是一颗真实、诚恳、充满信心的心。只有这样，那些献祭和供物在他面前才有意义。这正是保罗所要处理的问题。愿神保守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间教会，礼仪无可挑剔，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敬拜程序，却充满了一群根本不相信这些礼仪所指向之真理的人。有人曾说，新约圣经里没有一本像利未记那样专门规范礼仪的书。意思是说，旧约对敬拜礼仪有极其详细的规定，每一个步骤都安排得清清楚楚，而新约则没有如此详尽的规定。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旧约的以色列人虽然知道每一个礼仪细节，却依然是一群悖逆、顽梗、人意妄为的人，因此他们并没有蒙神喜悦。无论是从亚当开始，还是直到世界末了最后一个人，如果不是凭着信心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而真正的信心就是对基督的信心。保罗并不是让人灰心，相反，他是在鼓励我们。 他仿佛在说，我知道这是一场征战。于是他写下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是许多基督徒都会背诵的经文，我们常常用它鼓励自己，道路虽然艰难，但神一定会帮助我渡过去。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不过我认为保罗真正强调的重点是经文中的一句话，神是信实的，这一点我们常常忽略。保罗是在鼓励我们，即使属灵征战激烈，即使人生有高低起伏，有失败也有得胜，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忠心奔跑，并不是因为自己多么刚强，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是神一直在看顾我的道路。到了第十一章，保罗开始谈论教会聚会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蒙头的问题、男女在聚会中祷告的问题，以及敬拜聚会应当有的秩序。他再次提到教会中的纷争，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不过他接下来却说了一句相当耐人寻味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甚至给我一点鼓励，虽然是一种带着苦涩意味的鼓励。他说，教会中出现不同意见，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我在做婚姻辅导时，会面对一对关系紧张的夫妻，我会问他们，你们平常争吵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他们回答，我们从来不吵架。老实说，我听见这句话反而有点担心。当然我不是鼓励夫妻吵架，但我倒希望你们至少有过争执，因为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争执的，又是怎么和好的，整个过程是怎样的。毕竟如果你们真的完全没有冲突，你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接受婚姻辅导了。所以在婚姻里，一句亲爱的，我们需要谈谈，并不一定是坏事。耶稣曾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他说，人与人之间甚至会出现父子母女之间的张力，换句话说，真理有时本来就会带来冲突。保罗在这里似乎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纷争，也有各种困难，但某种意义上这些事情是必须发生的，因为这样才能显明谁是真正站在真理一边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八至十九节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因此在教会里健康的讨论和不同意见本来就有它存在的价值。有人说，教会不应该让世人看见牧师彼此争论，我倒不这样认为。我希望看见医生彼此讨论，也希望看见律师彼此辩论。那么为什么牧师之间不能公开讨论真理呢？我们有什么需要隐藏的吗？把圣经打开，把问题摆出来，让大家认真讨论，认真辨明。我认为这是健康的，也是保罗在这里所认可的。不过就在说这些话之前，保罗先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也就是我今天一开始引用的那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你们能想象吗？如果今天有人对我们教会的长老说，我知道你们每个星期都聚会，也有各种事工，可是你们每次聚会不但没有带来益处，反而带来损害，与其去你们教会聚会， 人们还不如待在家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句话。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接下来，保罗开始讲论主的晚餐。原本，圣餐应该是人与神交通，人与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时刻。可是，在哥林多教会，圣餐竟然演变成一场混乱的宴会。有人喝醉酒，有人只顾自己，完全不顾别人。他们如此轻慢圣餐，以如此不配的态度领受主的晚餐，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有人因此患病，甚至有人因此死亡。如果我是教会网站的负责人，大概不会在首页写一句，欢迎来到本教会，领圣餐时有可能会死。可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保罗严厉地纠正他们。来到第12、13、14章，事情并没有变得轻松。这一部分讨论的是属灵恩赐，也是今天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经文之一。前面才刚谈到，有人因为不按理领受圣餐而受到神的管教，现在又进入另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就是属灵恩赐，包括说方言、知识的言语、启示等等。这些问题一直让许多人感到困惑。而在哥林多教会，这些恩赐的运用更是混乱不堪。保罗在第12章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他说，你们从前怎样被引到那些不能说话的偶像那里去。你会觉得奇怪，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过去拜偶像的经历。我认为他是在做一个对比。他仿佛在说，你们仍然把世界的那一套带进了教会。随后，他开始讲论各种属灵恩赐。有些是神迹性的恩赐，有些是为了建立教会、造就弟兄姊妹而赐下的恩赐。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讨论这些内容。不过，我认为第12、13、14章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你们有没有觉得第13章好像夹在中间，有点格格不入？第12章谈方言、知识的言语、启示等各种恩赐，第14章继续讨论方言、聚会秩序，以及许多人争论的私人祷告语言。可是，中间却突然出现了一整章关于爱的教导。今天，人们常把这一章用在婚礼上。虽然它原本并不是专门为婚礼写的，但用在那里当然也没有问题，因为它确实是圣经对爱的美好描述。可是，它为什么会放在这里？我认为，保罗在这三章主要强调两件事。第一，一切属灵恩赐都必须受爱来管理。如果没有爱，无论你拥有什么恩赐都毫无价值。第二，教会中的一切聚会都必须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已经乱成一团。我也曾经去过一些聚会，现场真是一片混乱。有人在地上翻滚，有人大喊大叫，整个聚会几乎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保罗说，教会绝不能是那个样子。如果你仔细查考第12至14章，会发现明白、理解这些词反复出现，大概有好几次。保罗一直强调，人们必须能够明白聚会中发生的事情。甚至有一处经文还特别说，要让人容易明白。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孩子提醒我，爸爸，你有时候讲到用的词太难懂了。我必须承认，这句话让我认真反省。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走进教会，却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听不明白神的话语在说什么。我们应当明白，教会中的一切都应当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到了第16章，保罗用一段充满勉励的话结束了这封书信。就像一位教练在比赛结束前为队员加油打气一样，去吧，奋力拼搏。 坚持到底。坦白说，这类经文过去并不是我最喜欢的。我比较偏爱那些神学性较强、教义较深的经文，而不是这种充满鼓励的话。不过，我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增长，经历越来越多，这些加油、坚持到底的经文对我的意义反而比年轻时更大了。我常常把它想象成教练叫了一次暂停。他说，我现在不打算分析每一个细节。总体来说，你们打得不错，只是注意力有点分散。不过最重要的是，重新上场，全力以赴，把比赛打完。我觉得哥林多前书16:13-14就是这样的感觉。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些话一点都不复杂，却充满力量。他们总是能够激励我。不过，在进入最后这一段勉励之前，还有哥林多前书最长的一章，也正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最严重错误所写的一章，那就是第15章，论到复活。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看见，几乎每一篇使徒的讲道都会提到基督的复活。而保罗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仿佛在说，你们既然开始怀疑复活了吗？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们把复活从教会的信仰中拿掉，那么你们也就不再是一间真正的教会了。这里不仅包括基督的复活，也包括我们将来的复活。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相信基督应该改变我们的生命吗？当然应该。如果你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那么你就必须认真省察自己是否真的已经信主。再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基督信仰会不会改变这个世界？我的答案是，当然会。基督信仰能够改变人的生活，也能够影响整个世界。但是，无论是生命的改变，还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与我们永恒的盼望相比，都远远无法相提并论。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若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那么，结果是什么呢？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徒然是什么意思？就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不仅如此，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是那些已经去世的信徒，也就永远灭亡了。保罗接着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请不要忘记，当时几乎所有的使徒以及许多初代教会的信徒都因为信仰而遭受逼迫，甚至殉道。因此，保罗的话非常有道理。如果信仰基督所带来的只不过是今生一点点帮助，那么所有基督徒反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此，否认复活就是否认整个基督信仰。随后，保罗借着大自然来解释复活。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他把复活比作一粒种子。种子被埋进土里，看起来好像死了。可是当你把种子种下去时，你不会为那粒种子哀伤。因为你知道更美好的生命即将从那里生长出来。保罗正是在说，我们也应当这样看待复活。真正荣耀的生命并不是在种子还没有落入地里的时候开始，而是在它死去之后才真正开始。于是他进一步描述我们将来的身体。他说，我们如今是种在朽坏之中，将来却复活成为不朽坏的。种在羞辱之中，将来却复活的荣耀。种在软弱之中，将来却复活的能力。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将来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 种的是属地的身体，将来复活的是属天的身体。种下的是属血气、属肉体的身体，将来复活的是完全改变、圣洁荣耀的身体。如今，我们拥有的是必朽坏、必死亡的身体，将来却要复活成为永不朽坏、永远不死的身体。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我们蒙福的盼望。而且这场最终的得胜是如此伟大，以至于他在本章最后以最壮丽的语气达到高潮，甚至向死亡本身发出凯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诗经上所记的话就应验了，死被得胜吞灭。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然后保罗再次回到那充满鼓励的话语，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我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更为普世的教会祷告。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作为神国的子民意味着什么，明白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如何治理自己，也明白我们应当如何持守真理，坚定相信。愿复活得胜的荣耀永远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因为这得胜不是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借着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